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你好，我是陈凤馨，很高兴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想来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呢，是其实美国跟日本啊，现在都有一个半导体复兴梦。当然，他们的整个半导体复兴梦的核心焦点，就是要在先进制程的部分呢，希望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但同样有一个美国的半导体复兴梦，日本的半导体复兴梦，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在这边呢说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认为美国的半导体复兴梦不会成功，而且会失败的蛮惨的。但是日本的半导体复兴梦机会非常的大，它可能会是未来那么在各方面的制程方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竞争力，那是不是到领先的程度我还不敢讲，但至少它的整个的竞争力之大，我觉得这是我们反而必须要去关注它的。那美国的半导体复兴梦不会成功啊，其实我想之前呢，从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州设厂到现在为止，其实装机仪式都已经举行过了，拜登都已经参加过这些典礼了，但是补助款究竟到现在是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跟台积电去日本去德国设厂不一样，去日本去德国都是在设厂确定之前补助款的款项就已经确定了，可是美国老大哥嘛，他就是你先来，来了之后呢，那么至于在补助款项的部分呢再来慢慢谈。到目前为止啊，你看到说因为总数也不过就是520亿美元，那么前面的三个案子呢都是零星的小补助的案子，金额都非常非常的少。那么下一个要去关注的就是英特尔到底会拿到多少补助款，如果英特尔的补助款确定了之后呢，才会有台积电啊、三星啊到底能够取得多少补助款的问题。那我觉得以依照目前的政治局势来看，台积电呢现在头已经洗下去了，但是能够拿到的补助款恐怕非常的有限。可就算拿到了补助款，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其实它有先天不良、后天失调，我看不出来有任何可以帮助美国的半导体复兴梦能够成功。除了钱之外，你找不出来现在美国在政策上或者是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结构上面来讲，有那个半导体对他们很重要的整体的意识没有。所以呢，就连政策的补贴都如此的不确定，然后你再看到说在那边设厂工会会撤走，所以呢即便面临缺人才的问题，可是呢你要台湾调人才过去都变得困难重重。再加上呢整个的环境对台积电不见得是友善的，因为竞争的非常的多，英特尔也好或者是 Samsung， 他们都在华府有强大的游说团体，都会使得台积电可能动辄得咎，再加上美光啊等等这一些竞争的一些强烈的排挤。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部分啊，就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上面来看，其实美国并没有下定决心半导体真的要复兴。再加上说呢它的市场其实是欠缺的，整个美国其实在制造空洞这件事情上面已经是长达一整个世纪的事情了，它并不是在1990年整个大的全球化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其实呢在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当美国的成本大幅度上升，那么开始呢，那么美国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断的外包，然后呢也成就了整个东亚的整个繁荣的经济圈。那一段时间开始，美国的制造业空洞的问题就不断的恶化，而这个制造业空洞的问题其实它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我今天要在美国设厂，我盖一个厂房或许没有问题，但是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材料啦、设备啦，对不起 ，made in 不是 USA， 你就是没有办法在美国找到足够的零件，找到足够的原材料， 价格贵是一回事，但是美国自己不生产，或者即便有生产，可能只剩下少数的一家两家，那么它的排单已经排得很长很长很长，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不会要求加班的情况之下呢，他没办法配合你的所有的相关设备建厂的这些时程，这些都会使得他们的成本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呢，不要讲说能不能拿得到这些原材料，光是呢要让它如期的完工都变得困难重重，这个是在提供支援的部分其实变得很困难。而在市场的部分呢，你原本的这一些3C产品啦，或者包括了像是你的汽车产业，其实它的占有率都已经越来越低，市场上所需要的晶片，你中间必须要先经过中间的材料，把它重新组合成为一个零组件，可是他们没有这个零组件的厂商，所以我晶片生产完了之后，我要先移到哪里去？以最新晶片来看，我可能必须要先给苹果，可是然后先给这个 AI 伺服器，但问题是生产苹果 那是在亚洲生产的，那么生产这个 AI 伺服器绝大多数也是在亚洲，变成你的先进晶片呢还必须要先运到亚洲，然后组装完了，然后真正完成了最后的成品再回到美国吗？看起来这个情况反而变得缓不济急。所以其实在美国拥有全部环境不适合的一个问题存在，可是在日本的情况就刚好完全相反。其实不管是美国或日本啊，从1960年代我们看半导体的历史，他们都曾经是半导体的霸主，美国第一代，日本第二代。那当日本的半导体击垮了美国的半导体，美国呢因此祭出了这个所有的贸易制裁，然后逼迫日本的半导体制造出走了之后呢，日本的半导体制造固然从此萧条，而且现在看起来在全世界的市占率呢已经是排不到前十名了，但是他们仍旧努力的保有了他们上游的供应的部分，不管是在材料的部分，不管什么偏光板啦，然后一些特用的化学剂啦，乃至于设备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啊，就全世界能够供应先进制程的这一些晶片的最重要的机器光刻机当中，其实除了爱斯摩尔，很重要的来源是来自于日本。日本不管在光学镜头上面，或者呢是在他们的相关仪器上面，仍旧是维持着他们在上个世纪当中呢所努力发展出来的精密仪器。所以如果说我们撇开制造不去谈它，我们撇开软体设计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比较强的是在美国，其实剩下来的有关于材料的部分、设备的部分、仪器的部分，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日本。台湾呢，整个的半导体供应链当中，如果你仔细去查上市柜公司它的背景，那么有一些它可能是跟美国合作或者是寄转，但是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上游的原材料或者是组件的部分，他们其实主要的母公司或者是技术移转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日本。所以日本原本其实在半导体的供应链上面，在最上游的供应链原本就非常的完整，而且里面很多他们在全球的市占率都非常的高，五成、六成、七成、八成的，大家可以去按照不同的项目去寻找，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原本就一直是在全世界是隐形冠军，只是呢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最上游的这一些看似很小的供应材料，但事实上在半导体世界当中举足轻重。那有了这一些最上游的一些供应，很重要的还有在下游的市场。现在看起来呢，台积电啊，到熊本所设的第一厂只是在试水温，它要试到底日本政府、日本社会欢不欢迎台积电。因为我们知道说日本传统上社会是比较排外的，所以对于台积电而言，他应该不担心日本的上游供应，他也不会担心他的市场，但他担心日本社会是否接纳一个跟日本完全不同血统的一家公司。所以呢，台积电测试的方式呢，就是要求 Sony 一定要入股他们在熊本所设立的这一个厂。 Sony 它本身也是在这个晶片当中呢要使用的大公司，它的所有的这些生产的这一些产品几乎每一样都要用非常多的晶片，因为你不管是电视机也好啦，摄影机也好啦，影音设备啦，各方面啊，家电用品啦，其实都会需要用到晶片的。就 Sony 答应入股了之后呢，不但是出钱，很重要是出力，他们上上下下打点，在当地呢协助台积电解决了设厂的所有的问题。这个过程其实呢，我们回头来看，你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台积电很爽快的答应要设二厂，而且呢就是六奈米厂。原因很简单，他感受到的就是整个社会的支持，所以它既有市场，就包括了像是 Sony、NEC 啊这些公司，他们本来就需要晶片。然后另外日本也是汽车大国，而未来的汽车发展，其实晶片的需求是越来越多，数量不但越来越大，而且要求的精密程度呢，其中有相当数量都必须要到先进制程。尤其是未来如果要走到自驾车的话呢，那自驾车里头牵涉到的 AI 计算，它就更需要最先进制程的这一些晶片，然后所组成的这一些晶片组。所以就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需要晶片的直接的生产公司其实量非常的大。这一点其实从台积电的角度来说，我制造完了这些晶片，我在当地就可以找到客户，而且我可以跟客户做更紧密之间的关系的连接，我甚至于可以配合客户做很好的客制化。所以我既解决了最上游的供应商，又解决了下游的市场，很重要的是社会氛围的支持。我觉得这一次日本呢，它不只是在政策上面，我们看到补助款大概是全世界各个政府当中呢，那么拨款速度最快，而且承诺的速度最快，这跟日本过去政府上面的拖延的态度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想象得到，日本对于他们曾经上市过的半导体霸主是多么的希望能够重新的复兴。所以在政策上面不但支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民间。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所有去过熊本的朋友大概都会提到，熊本当地对于台积电能够在当地设厂是高度欢迎的。这个社会的支持氛围其实对任何一家工厂，对任何一个产业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这边呢其实只是大概的梳理几个很大的不同点。从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到日本设厂所遭遇到的冷热两样情，在美国其实它就是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家企业，从美国老大哥的角度来看。所以呢，台积电其实又承受到了英特尔可能用各式各样的小动作的打压，它在美国发展的不顺，其实它反映的也正是美国这个社会没有下定决心要做半导体的一个产业复兴。那它内部的问题还有非常非常的多，我根本就不看好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件事情，因为终究他们有太多的一些社会文化的习惯，使得他们在国际上面的制造业竞争面临极大的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台积电在熊本的投资其实只是一个小的缩影。现在你会发现在日本啊，从北海到竹坡，然后一直到熊本这几个地方，那么都有这些半导体的大厂承诺要投资，而且现在他们的企图心是很强的。台积电的一厂其实大概只是成熟制程14到16奈米，二厂进入到6奈米还不是最先进制程的，但是呢，日本从最上游开始就已经在计划希望能够打造二奈米。这件事情我原本觉得有一点点痴人说梦，但是呢，我现在改变了态度。日本呢，它终究拥有很好的上游基础，如果他们能够配合台积电的工艺文化的话，那么要很快的成为全球先进制程当中很重要的一员，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说穿了，在1980年代、199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霸主地位其实是美国硬生生的卡脖子，那卡到他最后呢，这个半导体的霸主地位呢丧失了。但是现在呢，美国基于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争，他希望呢能够分散对于台湾先进制程的这一个依赖，所以呢，就算台积电到美国不顺利，但是台积电如果到日本，现在看起来美国的政策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鼓励的。那在美国放手不再打压日本的半导体发展，相反的某种程度的扶持日本的半导体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除了人才的问题，日本可能要加强培养之外，我必须说日本呢，在所有方面半导体产业完整的复兴这件事情，看来是越来越可以期待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政策固然很重要，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产业能不能够在一个社会真的发挥它极大的影响力，整个社会力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的，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呢有所共同的注意。好，非常谢谢大家，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拜拜。